神给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他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我现在做父母的，尤其做祖父母的，一定会了解这一点。我们的神他爱我们胜过一切，神的大爱远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因为他和我们距离这么远，他要把他的爱显明给我们看，何等的难。我们感觉到说话别人听不懂，有的时候很难表达我们。但你想，神要对着人说话，因为这么伟大的神对我们说话，那多困难呢？不是神的困难，而是我们的困难。不管他怎么说，我们的能力总是很有限。哎呀，神的耐心非常之大，甚至他差遣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做给我们看，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神有多爱我们，才让他的爱子为我们死。感谢赞美主，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夫妇敬拜你，我们要把一切的尊荣归给你。主啊，求你看顾保守在座的每一位，看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安静坐在你的脚前，听你对我们讲话。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讲话，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看彼得前书，今天我们是从第四章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在彼得前书前面一二三章里头，就讲到神他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仍然叫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有他的目的。很多时候我就是不太了解，主啊，你好像把我们赶快接去吧，就把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干嘛？哎呀，你越读神的话，你就越明白，神留我们在这个地方干嘛？不止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学习，是让我们长大，是让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儿女，不是这样子糊里糊涂过一生，而是很清醒，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的智慧，很有意义的过我们的一生。在世上这样子和他同行，将来在天上和他永远同在。如果你一再明白神的计划，神的爱，哎呀，赞美的口是不停的，不断的要赞美神。所以在前面三章里头，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患难，我们怎么样面对患难。彼得说，你要把自己交给神，当我们面临患难的时候，你不要惊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第一件事情 就把我们自己交给神，让他来处理这个情形，这个患难。感谢主，所有的患难都是，不管是好事坏事，患难也好，非患难也好，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经过神的许可才临到我们。所以如果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不管有什么事情，神要为我们负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不会缺少。我需要力量的时候，神要给我力量；我需要安慰的时候，神要给我安慰；我需要被提醒的时候，神要提醒我。他叫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虽然我跌倒，虽然我犯罪，然而主的手仍然是拉着我。哎呀，你越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的感恩的心就越多，你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他不肯放开我们。所以彼得说，你在患难里头你要站得稳，不要怕患难，患难是必然的，必须会来到的。今天我们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1-11节分出两个部分，我看到两个主题来讲到这两个部分。前面一段1-6节，它是讲到要存抱着基督受苦的心志。第二个7-11节，这叫我们活出基督谦卑的侍奉来。一个讲原则，一个讲生活，所以我们慢慢的看这两部分啊、慢慢的看这两部分。感谢赞美主。我们先来看看彼得前书第四章1-6节。彼得前书第四章1-6节，我找到以后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我是老派的牧师，老式的、旧式的。我是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要有你自己的圣经，要看圣经，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一切我们所能知道的都是经过这个圣经所知道的。圣灵透过神的话来和我们交通，这是非常，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个圣经，都是希望我们多读圣经。来，我们大家一个起念啊，1-6节。来，请。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你已经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
好，谢谢，感谢主。所以这个地方 彼得就劝我们，他说，因为第三章里头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哦，当作兵器啊，兵器是打仗的呀，啊，对，可以用兵器攻击，但是也可以用兵器防卫。他说你要用这个受苦的心智当作一个兵器，当作兵器干嘛呢？当作兵器可以抵挡犯罪，抵挡魔鬼。这个犯罪，这个受苦的心智怎么样去抵挡魔鬼，怎么样去挡这个犯罪呢？啊，彼得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基督受苦来到世界上，他是以一个神的儿子君王的一个身份来到世界上，但世界不接纳他，他来的目的乃是要来为我们受苦。有基督这样子为我们做一个榜样，真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基督要受苦？何必呢？你是神的儿子，你有所有的权柄，你难道不会把这些魔鬼坏人一下把它全部消掉消灭掉吗？上个礼拜有个姐妹这样子问我，她为什么不把这些坏人，把这些这魔鬼全部把它弄掉就好了嘛，这世界就和平了嘛。哎呀，我说姐妹，你不知道神花了多大的心思来设计各种的苦难让我们去经过，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只有神能做。这么多的人，他不把这些坏人，不把魔鬼除去，他能不能啊？他一秒钟都不用他就把它除去了，但他不要除去，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受苦那是对我们有益。神刻意的设计了这许多的苦难让我们去经过。我说有这种，对呀，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神是在磨练我们的信心，不是神不能，而是我们不能，我们的信心需要磨练，经过这许多磨练以后，我们的信心就变得很纯洁，100%的信心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查到保罗就这样的说，对不对？苦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也不至于羞耻或者失望，不至于失望。哦，原来是这样子，这患难有这么大的好处，乃是对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好像金子经过这个火炼一样的，把那个杂质，把那个不信全部把它除掉，以后对神是完全的相信。所以魔鬼来说，真的吗？你说真的？不一定吧？你说一定。哎，他就是用这种方法骗了夏娃，对不对？夏娃的信心不是这么坚定，他对夏娃说，是真的吗？神真的这样说吗？不一定吧，可能不是这样说吧。信心有杂质，但是我们经过患难以后，我们的信心变得100%的信，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情形，我们都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神，他要为我们负一切的责任。感谢主。所以当你有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你可以拒绝魔鬼， 常常想一个问题啊，犹太人不吃猪肉，如果你请犹太人来吃饭，你说你有什么东西不吃，他说我不吃猪肉，你会不会怪他？你说哦，那我明白。所以这不吃猪肉让他自己洁净的一个很好的借口，对不对？说我不吃猪肉。如果魔鬼来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最终之乐啊？你说我正在为耶稣基督受苦，这个乐我不要，苦我要。如果让我为基督受苦，我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的乐趣我是不要，我放弃。是一个很好的兵器啊，你有这个心智为神受苦，这受苦啊有不同的苦，对不对？这个彼得告诉我们，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很多苦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啊，那个苦不算，是你自食苦果，你自取其辱，这个什么东西，
自食。
但是你为义受苦，在第四章十九节里头说，按照神的旨意受苦，这是有价值的。有受苦的心智在你的心里头，你可以拒绝魔鬼，你可以拒绝你自己的情欲。你说哎呀，实在是今天天外边下着雨，我又这么累，哎，不要去聚会了吧，算了吧，太辛苦了。哎，如果你心里面有为主受苦的心智，你说这点苦算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上十字架他都去了，下点雨下点雪下什么东西，我能够不去敬拜他吗？如果神叫我做这件事情，受这么一点点的苦，我就不做吗？哎呀，受苦的心智可以做我们很好的兵器，抵挡我们犯罪，抵挡我们软弱，抵挡魔鬼的引诱，抵挡我们的情欲的败坏。所以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做了先锋。如果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把这个心智放在你的心里头，准备好，万一神要叫你受苦，你说哈利路亚，我愿意为你受苦。这一点的苦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第一节他是这样在讲，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也与罪断绝了。受苦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但是它可以防止我们犯罪。你如果有受苦的心智，就表明说你愿意跟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有跟随耶稣基督的心智，你肯定不会去犯罪，是不是这样子？这个逻辑对不对？你如果愿意受苦，你就是遵从神的命令，神的旨意，谁说你要去受这个苦，感谢主，这是你的美意。所以我们如果身子肉身受过苦，你是与罪断绝了，就表示说你甘心乐意受苦，你就不会去犯罪，不去犯罪。虽然我们有时候跌脚，但是呢不是故意去犯罪。所以下面一段第七节这个第二节他怎么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哦，感谢主，感谢主。 受苦的心智是遵行神旨的能力。如果我们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你们如果存这样的心，什么心？就是为神受苦的心，为义受苦。从今以后，你就可以不从人的心智，只从神的旨意。换句话说，神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如果没有神的旨意，没有神的话语，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凡事我要先求问神，得到神的许可，我再去做。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这样的人，他是谁啊？大卫王。大卫王是这样的人。当神拣选大卫的时候，圣经说，神告诉扫罗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合我心意的人。”和扫罗不一样，扫罗不随神的心意，大卫随神的心意。什么叫做随神的心意啊？在使徒行传里头，他告诉我们解释，神找到大卫，因为大卫合神心意，就是神说的任何的话他都照着去做，这就是合神的心意。神是不是霸道？不是霸道，因为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的。哎呀，我和师母两个人，我和我们师母两个人每天看着我们这小孙女，这小孙女现在10个月10个多月啊，她有自己的头脑，也不能说她人小的人，但是你不管她多知道多聪明多什么东西，他也有很多的主意，但是你知道他知道的有限。哎呀，多少时候我们看到他走到那个很危险的地方啊，我们做大人的看到，哎呦好危险啊，他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还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经验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一想到，哎呀，我们和神之间呢，神知道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的多么的有限呢、啊、神说你要这样做，我们有什么资格向神说为什么我的不对你的对？如果小孙女可以讲话的话，她对我说，为什么你的对我的不对？你想看，我觉得是不是很可笑？你不过10个月大，我今年快80了，我知道不比你多吗？你做的这件事情可以伤害到你自己，可以使整个家庭变样子。你想想看，谁的对？那神不是霸道，因为神知道，我们顺从神不是单单讨他的喜悦而已，那是对我们有益处。我们是无知的，和神比起来我们是无知的，所以感谢神。所以如果我们存着这样子的心智，你就可以顺从神而不顺从罪恶，度我们余下的光阴。不管你多大，如果你抱着这样子的心智，专门听从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度你的余下的时间，你会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人生。不管你受什么苦，仍然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你觉得很甜很甘甜。彼得这样子告诉我说，你要有这样子的心智，要遵行，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 他接着下面又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过去我们不随从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做许多，你说我没有做过这许多的罪，但是我们做很多别的罪，对不对？有贪心，有恨人，啊、哦，等等等等，说不尽的罪，各式各样的罪。彼得说：“时间够了，也不要再犯罪了。今天神的话语临到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不一定就是在受苦，然而你有知道的心智告诉说，主啊，如果苦难来临到我，我要感谢你，我要在苦难中欢喜快乐，因为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知道我的情形啊。你说牧师，你说的简单，你没受过什么苦，我们每个人受的苦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你受什么苦，我知道我受什么苦，然而从这苦难里头要尝到主恩的甘甜，主耶稣同在的那种的喜乐，那种平安。往日我们随着外邦人还不信的时候，或者已经信了仍然犯罪得罪神，彼得说时间够了，不要再做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第四节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助的路，就以为怪，回报你们。哦，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行神的道的时候，导致于我们旁边的一些不信的人发生这个心的一种不平的一种感觉，就回报我们。我们也许没有遇到这种的情形，但是在当时基督徒却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迫害。我们想到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大约主后62年、63年这样子，70年是罗马人征服耶路撒冷的那一年，整个把耶路撒冷城毁掉了。啊，在这之前有尼罗皇帝做各种各样的怪事来迫害这个基督徒，同时这个社会对基督徒的看法就是一群这个捣蛋的反革命的人，是巴不得就把他们全部除掉的，是这样子一种的情形，莫名其妙的迫害基督徒。但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警告过他的儿女，他说为我的缘故人要迫害你。今天为什么回教徒把那些基督徒拉去把他杀掉？他们有犯国法吗？他们有做错事吗？没有，只是因为他们信耶稣的关系。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但是这些事情只是发生在世界上，我们今天住在美国还没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迫害。不管什么样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总是不离开我们。你想看彼得那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看到这种事情，他知道更大的患难要来临，所以他写这个信去告诉警告这些人有患难要来。但是你患难来的时候，你不要紧张，要站立得稳，你 的行为要表现出来你是神的儿子，尽量减少叫人不因为你是基督徒而来迫害你。如果耶稣不回来，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维持这样子下去，再过10年美国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你不要说牧师，你不要乱讲，我不是乱讲，真的是这样子。你想想看，以前的美国是这样子吗？以前讲个人的自由，对不对？什么人都可以有自由，唯有基督徒不能有自由，这是在美国啊。你说你是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法院通过，法官说你做牧师你不可以拒绝为同性恋的人结婚，你做这个生意你不可以拒绝不为同性恋的人服务，要同性恋的人到一个糕饼店去订蛋糕，他说我们是同性恋，上面放两个小人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说不，他说我们两个放两个男的，就说你同性恋，他说我不做，哇，就把他告到法院去了。哎，我们的个人的自由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没人替基督徒讲话？我是牧师，我的圣经告诉我的神告诉我说不可以这样子，你怎么说是法官说你不能够不为他们证婚呢？我怎么证？你叫我怎么讲？我讲什么东西？死都不能给他证婚呢，得罪神的事情我怎么能做呢？哦，你宁可死吗？再过10年你知道什么样子？你可以讲魔鬼，你可以讲什么释迦牟尼，你可以讲穆罕默德，你可以讲任何东西，你不能讲耶稣。你知道圣诞节大家在外面放一些的这个东西，这个人呢，小人在这庆祝圣诞，有这个玛利亚，有约瑟，有圣婴，有什么东西啊？我们以前呢看到这个，这心里好开心啊！这过圣诞节嘛，点上蜡烛什么东西啊？有人说你不能够这放这个东西，所以有的城市，很多城市，你这东西不能放到外面，不能放在这个草地上。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啊，这是我的东西，我怎么不能放呢？这是我的院子，我怎么不能放呢？啊，他说现在他不行，说再过10年呢怎么样？假如我放的话，你把我抓去吗？判罪吗？砍头吗？哎呀，今天我们看到电视上，那些回教徒拉着那个基督徒，就这样子拉到海边。哎呦，心里面好难过，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信耶稣，对不对？不对。为什么神许可？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我只是讲到外邦人要逼迫我们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不和他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路，我们不同意他，我们不去和他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受到逼迫。彼得说，你以为这样子就很奇怪吗？他回报你们，但是你不要在意。第5节，他们必在那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你看这些人，他所做的这一切 你心里面不要怀心怀不平，也不要去和他争，因为在前面彼得已经告诉我们，做公民的要守法，不管他是谁，我们要遵守国家的法令，要尊敬这些治理的人。虽然他不好，他不好，但是你不要忘记，就经过谁的许可，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头，不是我们去管他，谁要管他？所以你不要心怀不平，说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子呢？哦，第五节他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主面前要交账，只是我们的账簿都不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的记录要交在主的面前。主啊，你交给我所做的工作，我都做了，这是我的作业。这些人他们的账簿上面写的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杀害基督徒？什么时候迫害基督徒？要交到主的面前。你不要忘记，主是审判死人活人的。有人以为只有活人受神的审判，死了他死了都没了吧？不，死人的灵魂要站在主的面前，要受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哎呀，死了的人怎么受审判？公平不公平？他们没有得救，他没有听过福音，怎么受审判？彼得说，你们不要这个奇怪啊，不要不同意。这些人在他没有死以前就有福音传给他们，接受没有接受那是他们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说死人为此，第六节，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还没有死之前他们就已经听过福音，但是你不要以为人死了以后还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不是那个意思哦，你千万不要误会哦。说等着死了以后我还有向死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再信吧，不是那个意思。人只有一次，在你生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你信不信耶稣。死了以后你没有这个机会了。如果死了以后你还有这个机会的话，请问有没有人不相信呢？除非他是神经不正常，他想不，每个人都相信吗？你这是第二次机会吗？人已经死了又来给你传福音，不大家都相信吗？如果这样子的话，人活着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无所谓啊，杀人放火也好，做这个什么这个违法的事情没有关系啊，等着我死了以后我还可以相信呢、啊、还可以得救啊。你想神公义的神是做这种事情吗？所以你不要误会啊，说不要误会，不是那个意思，第二死了以后还有得救的机会，而是说他们在没有，即使那个已经死掉的人在他们没有这个死之前就有福音已经传给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得救。这就是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这个啊，肉体是按着人的这个啊，按着人的这个罪来受审。换句话说，他的肉体是一定要死的，但是他的灵却是靠着神可以活着。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也要休息，但是我们的灵已经得救 活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受苦的心智可以做拒绝拒罪的兵器，受苦的心智是遵行神旨意的能力，受苦的心智是招致外邦人的逼迫，因为我们有受苦的心智，所以外邦人会逼迫他们。然而这些外邦人他们要受审判。所以这是一到六节彼得劝我们应该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来预备我们自己。下面一段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你要把神的这恩典要活出来，要把基督谦卑的这个侍奉要把它活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活的我们的生活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谦卑的侍奉神。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来，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
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谢谢。所以彼得接着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说人生人的历史要告一个段落，神所创造的一切有一个结，有一个终点，这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讲这个话，你想他以什么心情在讲？你看着彼得前书，你说彼得以什么心情来写这个彼得前书？大家还记得吗？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埋葬了，复活了，他们都看见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他们觉得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彼得说：“我要回去打鱼。”他的几个伙伴说：“对，我们和你一起去。”他们回到加利利，就开始打。这一天耶稣基督到加利利来见他们，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这是耶稣，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一条都打不到。耶稣问他说，你打鱼打了几条啊？他说没有打到，没有鱼。耶稣说，你在船的右边撒网。他们又把船开出去，把网撒去，哎呀，一下打上来153条大鱼，都是大鱼，但是网没有破。他觉得耶稣叫他们来，你来，你都上岸来。他们上岸来，看到有烤的饼，有烤的鱼。耶稣说，来，你们吃早餐，来吃早餐。刚刚打的鱼来，拿一条来烤一烤，我们来吃。他们都觉得这个人是耶稣，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这是耶稣。大家都知道他是耶稣。耶稣就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你看到的这一切，打了这么多鱼，爱这些东西更深吗？彼得说，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过了一下，耶稣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爱我。 每一次问了以后，耶稣给他一个答案，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问他，他说我爱你，耶稣又说你要喂养我的羊。过了一下，耶稣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彼得就心里面就起毛了，怎么耶稣你问了再问，问了三次同样的问题啊。他说耶稣，他说主啊，你是万能全能的神，你知道我的心，我是爱你的。耶稣没有说别的，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三次三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耶稣给了同样的命令，同样的吩咐，喂养我的羊。很多人以为教会就是传福音，传福音重要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常常让我不明白的，在这新约这些书信里头，并没有把传福音的事情讲得很清楚。如果是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耶稣他自己也把它讲，第一条你要怎么样，第二条怎么样，第三条你多讲一点传福音的事情嘛，这最重要的嘛。但他不讲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他讲什么东西啊？他讲的最终是讲建造信徒的问题，怎么样改变这个人，怎么让他变成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儿子。这保罗的书信都是讲这个，有没有讲到传福音？有，非常的少数，非常的这个少量的，这大部分的是叫一个人增长，叫一个人生命长大。你看彼得也写了这个，他多半都是讲人，我们怎么样去做人，我们人与人际的关系等等等等。所以你想彼得他怎么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写这样的书？这些人住在小亚细亚，他可能还有没有见过的人，他写信告诉他干什么？你们要赶快传福音，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不是啊？不是，不是，万物的结局近了。哎呀，他心里面的焦急，什么样的事能让他心焦急？他关心这些弟兄姐妹，他知道大灾难马上要来了。可以看见圣灵感动他，他知道，有的看见罗马人，他那时候住在罗马城，他看见罗马人的行为，他知道大事不好，他写信给小亚细亚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在罗马的版图里头的，他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说，苦难要临到你们。都在第四节第四章里头，还在第四章。他说火啊，这四章十二节，他用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所以你看他心里面是想到这些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力量？你的信心稳固不稳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谨慎就是要保持你头脑清醒。那个喝醉酒的人，他做事情不谨慎，对不对？他走路也不行，拿东西打碎，等等等等，推倒东西，就是喝醉，就是 sober。就是因为这守，你要自守，就是冷静，要戒备，你要很清醒。这是干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当患难来的时候，当这个结局近的时候，你不要再糊里糊涂的睡觉，不要再糊里糊涂的在那儿做诗人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你要知道当这个结局记得到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回来，那就是交账的时候。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去交账，你把你的账簿整理好，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你要呈现你的账簿。主啊，这是你交给我的工作，这是我的生活，请你验。哎呀，要等候主来，万物这结局近了，就是要等候主来啊。耶稣讲了几个比喻，对不对？十个童女的比喻，只有灯没有油，当新郎来的时候，哎呀，他们急得不得了，被新郎关在门外。但马可福音告诉我说，家主出去把这个家交给这个佣人，说你们要警醒，不知道家主是不是回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家主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什么警醒，什么自守，什么谨慎，就是家主要回来，有万物的结局都近了。你有没有准备好，弟兄姐妹？假如今天主回来，我们有没有账簿交给他？你的账簿上写些什么东西？彼得很细心的讲了这个做主人的、做仆人的、做这个公民的、做这个官的、做丈夫的、做太太的，这啰里啰嗦讲了每一个人，他都想到你要怎么样生活，在合主的心意。这个地方他还讲，我们在信耶稣里，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应该保持着什么样的态度？保持什么样态度？他说：第一，我们谨慎自守和警醒祷告，也不要睡觉，因为家主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祷告要警醒啊，不是随随便便那就祷告了，不，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我们四周的人。耶稣说，如果有个人有需要，你不去帮助他，这就是你的错。你去帮助一个最小的弟兄，你就是帮助了我。所以我们糊里糊涂，不管我们四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彼得说，你不要这样子啊。第八节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非常真诚的彼此的相爱，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新堂，叫我们就是搬一个新家，在那个地方要正式的啊，要过一个教会的一个生活。有些人去参加小组，认识很多的人，有的人什么聚会都不去，什么人都不认识。神叫我们过的生活不是单独我们自己过的，他是叫我们过一个共同这家庭的生活。这个教会是神的家，在你四周的人都认识吗？你都关心吗？他不是一个人过个人的生活，要彼此相爱。对你所爱的人你关心吗？你知道他的需要吗？不单单是如此，彼得说，爱能遮掩 许多的罪，第八节的末了，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他并不是爱能够赦免或者遮盖许多的罪，而是遮掩，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爱可以防止人犯罪，不能够，爱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彼此少犯罪。今天我来教会，看到有一个人，他看我的眼睛，我就不喜欢了。他看我的神眼，这眼神啊，就是我很讨厌。但是如果你有个爱心，你先上去和他打个招呼，你说：“哎，你好，你好，我叫贝贤啊。以前我都不认识你，你来多久了？”等等，你先有一个爱心，这个人就变成你的朋友，对不对？如果这个人看你一眼，你觉得不顺眼，看是吧？没见过，有什么好看的？你这样子一个没有爱心的话，你把这个人得罪了。如果这个人他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心里面对你有个意见，对不对？这不温和的话，上来嘣就打你一拳。什么人呢？说这种话，只是一个小的例子。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用爱心去做事的时候，可以帮助许多的人都不犯罪，我们自己也不犯罪。如果一个人得罪你，你爱用爱心对待，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这个人有软弱，又何必去和他斤斤计较？这样可以遮掩很多的罪，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我们爱人，我们彼此这个款待，彼此相爱，但是不要发怨言。有的人多做了一步，心里面不高兴，这怎么搞的？都是我在搞，这他一点都不要。神最不喜欢人发怨言，宁可你不做，宁可你又是服侍神的，宁可都不要，暂时不要做，也不要发怨言。第十节，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个人要照着，要互相的服侍。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个人得的恩赐不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人说，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分给我们。有人做牧师，有人做师傅，有人做这个领事的，有人做弹琴的，有人做招待，有人做但是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做，感谢主，你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思想，神也分给你一个工作，只是你还没有发现而已。也不一定在教会里头，可能在你的家里头，可能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为他做见证，去把神的爱心去分享出来，彼此的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你知道我们怎么样侍奉神吗？我们神是不是需要我去侍奉？他有天使伺候他，要我吗？神说不，他要我们怎么样？怎么去侍奉呢？乃是服侍人，来服侍神。你知道神叫我们借着服侍人去服侍他。你服侍的人，你是为神而做，你就是服侍了神，你就是侍奉神。所以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彼此的服侍，做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 能够做这个好管家。好管家，然后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仆人，而不是这个主人啊。我们做管家，我们是求神用我，不是我随自己的意思去做。我做管家，我要甘心乐地去做，而不嫉妒别人，不嫉妒这个别人有什么比我的有长处的，不是。我是做管家的，我应该把我的本分做到，而不要埋藏我的恩赐。所以做各种恩赐的好管家，讨神喜悦的一个管家，就神给你的工作，你不管大小，好好的做好。第十一节，咬人讲道的话，就按照神的圣言讲，不要随便讲。有的人随便讲不可以，按照神的圣言来讲。如果你要服侍人，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你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显耀自己的能力，啊，这样得到人的称赞，说：“哎呦，这个人了不起，了不起。”不要这样子，神给我们多少的力量，我们把这个力量全部使出来，100%的力量，这就是合乎神的心意。神没有赐予我，我感谢主，我不埋没神所赐给我的恩赐，也不超过神所赐给我的力量，用这种的态度来服侍神。为什么？最后一点就是凡事要以耶稣基督得荣耀，要叫神在凡事上，要叫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神得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的生活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感谢主，今天牧师师母告诉我说没有回应时，啊，说让我多讲15分钟，现在可能哎呦超过15分钟，要赶快结束。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家庭，我们要好好的用，不是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万物的结局尽量。在这个余生里头，我们有多少时间？今天我们在休斯顿，下个月在不在休斯顿还不知道。神跟我们把我们放在一起，这是多宝贵的一个机会，我们来服侍神，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让它空空的过去。每个礼拜来聚会回家，聚会回家，还不够。你要在这个地方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在家里面，你的不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不认识你的亲戚朋友，你这在家里面过的什么样生活呢？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吗？感谢主。神恩待我们，我们要荣耀他的名。给大家低头，我们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知道你仆人的亏欠，常常超过时间，但是主，你要看见你仆人的心，巴不得弟兄姐妹都能快快的长大，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因为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是天我们的天父，你爱我们。愿主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不虚度光阴，在余下的这个人生里头，主啊，能够荣耀你的名，被你所使用，让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有一个侍奉你的心。愿主赐福这个教会， 还是教会能够在北区高举你的十字架，而荣耀你的生命，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